诗篇的第一篇，让我们先一起来诵读这篇诗篇，非常熟悉的诗篇。来，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也是耶和华。慧龙，你帮我关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要使我们可以思想，可以沉浸在你宝贵美丽充满生命的话语当中，使我们得着智慧，好晓得我们如何奔走这生命的道路。你已经显明这道路，你知道这真正生命的道路，你做成这道路，你自己就是那道路，那生命。因此我求你的灵在这里，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晓得如何在世上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被高举，奉耶稣的名祷告。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透露了年龄。对许多基督徒来讲，我想诗篇是一个典型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对诗篇很熟悉，因为你稍微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引用，都会诵读或者歌唱诗篇。有好多人都可以背诵诗篇当中某些句子啊，比如脍炙人口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我们对诗篇也很陌生啊，极少有人像通读一本书那样很专注的读完诗篇。诗篇太长了，有150篇，对诗篇的整卷书我们常常缺乏一个线索去描述。对很多的其他的书，你可以说哦他在讲什么，但对诗篇你觉得它太浩瀚了。而且我们对诗篇的引用常常是根据我个人的处境，根据我的个人的需要来使用它的个别的句子，我们却极少投身于诗篇，我们极少徜徉在诗篇的海洋，诗篇的这个鸿篇巨著当中。因此我们要打开这卷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书。我是非常渴望跟大家一起来读诗篇，为此我有一种巨大的憧憬。这绝非是因为诗篇比其他的圣经书卷更重要，不是这样，整本圣经都是出于神的默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会传讲新约，也会传讲旧约。但有几个理由让我特意的选择诗篇。在进一步的解释之前，我要再一次的读第一个诗篇。我们要体会一下诗篇，而体会它就是去尝试它。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改教家加尔文把诗篇称作灵魂所有部分的剖析解剖学，灵魂所有部分的解剖学。 诗篇他将基督徒的人生，他将我们的外在和内在以一种可见的、可读的、可唱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在基督徒群体当中，你会发现有人倾向于从思想、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谈论基督教，而在诗篇当中，你会发现诗人最深邃的、最全面的对他们信仰的思想和反省。你也发现有基督徒倾向于他从敬虔的行为和道德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而在诗篇当中，你会读到诗人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挣扎，他力图要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按神的律法去生活、去做抉择。有人会倾向于从情感和爱的感受来感受基督教的信仰，而在诗篇当中，你会读到，你会被诗人强烈而丰富的情感震惊。诗人他走过他情感的黑夜，甚至到达死荫的幽谷，诗人也被神带回一种深深的安息和平安，甚至到一个敌人环绕在侧，他却仍然可以安然躺卧的状况。不论你作为基督徒对信仰的这种倾向、对信仰的一种偏好是什么，你都可以在这诗篇当中发现这个影子。但是你会发现诗篇所展现的基督徒真实的人生超过我们个人的倾向和理解。诗篇在告诉我们，整卷诗篇在告诉我们，150篇诗篇在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想要认识这基督徒人生吗？我们渴望在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中成长吗？那么来，打开这诗篇，让神用这诗篇为你我的灵魂来把脉，让神用这诗篇滋养我们的人生，来魔术我们的生命。如果这是神用来展现一个他指明人生的方式和方法，那我相信这就是对我们最有益、最准确、最激动人心的方法。我们不用试图让其他的方法来凌驾于神的方法，我们可以让神用他启示的诗歌将我们的灵魂、内心和情感剖开，来引领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诗篇是相当丰富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群，但不论你是正在读小学、初中的孩子，还是你是退休不闲在家的长者，不论你的人生是在意气风发的高处，还是处在意志消沉的低谷，诗篇都能向你说话。的确，我们发现诗篇有很多难以唤起我们感同身受的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我们阅历尚浅，心气浮躁，诗篇有时候读起来十分的晦涩。有位著名的诗篇学者叫普洛克，年纪已经很长了，他说到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诗篇的经历。他说，我初次学习诗篇的时候是在研究生课堂的学术场合，我的老师是当时受人尊敬的山德莫教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他望着全班同学说，先生们，你们要了解诗篇实在是太年轻了。当我的生命遭遇各式各样的经历，当我的情感跌入低谷、攀上高峰又落下低谷之际，诗篇对我的意义与日俱增。我们需要许多的阅历，我们需要生命的经历，以致我们更深的去理解这诗篇。但是诗篇不只是为年长者，诗篇不只是为生命垂危者而写，诗篇对处于不同的生命处境，对于不同的年龄层，对于有不同的背景的人，他都可以向他们说话，都可以与之产生联系。即便我们要承认他对不同的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虽然我们的人群十分的广泛， 甚至可能会有小孩子在我们中间，但我们可以相信神他的话，这诗篇可以向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处境、所有的挑战、所有的挣扎来说话，叫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当你打开诗篇的时候，你发现有些诗篇是关于个人的，有些诗篇又是关于一整个群体的。你会发现有些诗篇似乎是诗人个人与神决力，他在挣扎，他在想要跟神摔跤，或者他在跟神盈盈低语。比如你非常熟悉大卫在诗篇51篇他的忏悔，很明显是个人。但你会发现有些诗篇是诗人在代表群体向神说话，比如好早之前我们读过上行之诗，它是一个群体的诗篇。但其实所有的诗篇都可以在个人和群体的处境当中使用，而诗篇的作者、诗篇的编者，他也很少去区分诗篇在个人和群体当中的使用。这在提醒我们一点，我们的人生既是关乎我们个体的生命，就是我这个人如何个别的活在神的面前，如何个别的面对我的挑战、我的职责，如何奔走我那独特的人生之路。但是我们的人生也关乎这个群体，可见的群体，更广大的超越历史空间和时间的群体，我们作为神的国度的群体，我们如何活在这世界当中，我们作为教会怎么向这世界做见证来诉说神，我们如何与他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互动，我们作为神的国度如何与这个世界发生互动，这些都关乎教会和基督徒的使命和福祉。我想现今的基督徒、现今的教会面临一种真实的试探，当基督教在社会当中被逼迫的时候，当教会和世界在文化和价值观产生碰撞的时候，基督徒习惯退到个人的生命范畴来看待和实践信仰，而有意的忽略群体和国度的部分。而当信徒个人的灵命受到挑战的时候，基督徒又习惯从群体的文化和国度的角度来追求信仰的实现，而不愿意让福音更新他个人的生活。但是在诗篇当中总是充满了这种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是我们必须一直去学习、欣赏和处理的，诗篇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总而言之，我发现诗篇对于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群体是非常真实、非常有益处的。因此我祷告求神让我们一同走过这个历程。很显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个历程，要让神他自己的话向我们说话，要让神他自己的话来塑造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是跟随某一个人，我们不是跟随某一种体系，我们是要一同来跟随神。现在让诗篇来向我们说话。在我们进入这个具体的诗篇之前，我要提醒大家，诗篇你从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诗歌，对吗？既然是诗歌，你就应该把它当作诗歌来对待。这好像是多余的话，但是有人这样评论，他说诗篇这本书是要被人阅读而不是来演出的，诗篇是被默想而不是被吟诵的。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对诗篇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它当作诗歌，我们常把它当作纪实文学，我们把它当作神学专著，我们没有按它应得的那个位分去对待它。比如在诗篇当中有一段著名的句子，它被编成一首非常有名的歌，那这个句子叫做在诗篇137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有非常多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疑惑不解，为什么神的子民这么残忍，这样咒诅人，既然说把婴孩摔在磐石上摔死的这人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他理解这个诗歌当中的这种平行和对比，他就明白这个诗人在这里所表达他的痛苦，在诗人在这里所讲的，这是巴比伦人苦待他们和他们儿女的方式，因此他极其的痛恨憎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罪恶，他强烈的在这里呼求神来伸冤，带来公义，除掉这样的罪恶。为了读诗篇，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一些希伯来诗篇的文学形式和修辞的技巧，这样让我们更理解它。但是我对此不会长篇大论，我们只会在过程当中稍微的去看到一点点，为的是我们更明白这些诗篇。但是在具体的读之前，我要请大家记住这个显然却必要的提醒，就是我们把诗篇作为诗来思想。说了这么多，现在该是我们亲自体会诗篇的时候，请你聚焦在这经文当中，看着这经文，诗篇正迎面向我们走来。他首先向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有福之人的画像。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给我们这个印象，他为了可能是为了保持他诗歌的这个形式，他改变了他翻译的时候原文的次序。你会发现在第二句的末尾他写的是这人是有福的，但其实这句话这个词是整个诗篇的开始。不论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是英文的圣经，你都能发现一点，诗篇的开始是有福的人， Blessed is the man。 有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诗篇迎面向我们走来时要描绘的那个画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实到任何的文明任何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显然我们中国的文化和信仰对此非常的重视，这就解释为什么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到处都贴着福字。但是你发现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信仰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有神论的信仰和无神论的信仰，一神论的信仰和多神论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对同一个问题，对什么是有福的人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十分的不同的。在诗篇当中，对比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信仰的不同不是诗篇的焦点，但是诗篇的作者和编者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于福对于神的祝福有许多不同的冲突的看法，因此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要直截了当的开篇明义的在神的启示当中向神的子民阐述这个问题。在神看来，怎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诗人从消极和积极的两个层面向我们描绘了有福之人的画像。请注意第一节，就是我们中文的第一节，第一节是一个希伯来诗歌很典型的诗歌的形式，我们管它叫平行，或者更具体的讲，第一节是一个同义的平行。如果你读完整个诗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其实这个诗篇有很多平行，比如第六节它也是一个平行，只不过它跟第一节不一样，第六节是一个反义平行，它是两个对比。所以我关于平行不用讲很多，你读整个诗篇然后你去体会一下，你就发现，哎，你理解什么是平行。你会发现整个的诗篇第一篇它是由许多一系列的平行的诗句构成的，而当你去体会去阅读这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样的平行在整个诗篇当中比比皆是， 然后你就可以去观察诗人是如何运用不同的平行去展开他的诗篇。在这里第一节，诗人用一连串相似的句子来表现一个有福之人的人生，他是从消极的反面，消极的方面来谈的。具体而言，你会发现有三个层面。首先，他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随从恶人的不管是就是恶人的一种谋划。这意味着一个有福之人，在他的思想和意念当中，和另一群人，这群人诗篇称之为恶人。有福之人和恶人，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不认同恶人的谋划、价值理念和信仰。恶人所看重的、所追求的、所谋划的、所嘉奖的，都不是他所追求、他所认可的，都不能让他获得喜乐和满足。换言之，他不期待被这个恶人的群体评为先进分子，评为最有价值选手，称之为首席智囊。他不期待这一切。其实你发现他不占罪人的道路。有福之人不仅在思想和他的追求上不和恶人同列，同时他不是随波逐流的。他不因为时事险恶就昧着良心做事，好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不随波逐流，他不受时事所限，时事仍旧不能影响到他真正的人生。我们见过、听过各种各样的运动，而在运动当中，那些作恶之人在最后通常会自己找一个借口，是时事如此，我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这里，诗篇所讲的有福之人，他不和恶人同行，他不与恶人同流合污，他是真正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最后你发现他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有福之人拒绝成为亵慢神的人的座上宾，他拒绝与他们称兄道弟，他拒绝与他们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即便他可能对他们是客气的、是尊重的，但他拒绝跟他们有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他拒绝，简而言之，他拒绝成为圈子里的人。这是这里一连串的平行所描述的，从消极的层面，一个有福之人的人生。但我请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过度的去理解诗人在这里举的例子。诗人并不是要给我们描绘一个具体的场景，所以要注意它是诗歌，它不是像一个纪实文学，或者像一个故事、一个历史性的文学，在描述一个所谓的一个具体的事件。诗人在这里用一连串的平行，是要来概括一个人生的一个画像。他在这里是要指出一个有福之人和一个恶人，他们在整个人生当中是何等的不同。他就像诗歌当中那些重复的旋律一样，他要给读者、给听者带来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哇，这两种人生是何等的不同，整个人生是完全的不同，似乎完全没有共同点。诗人这里不是要罗列他们所有人生的不同，乃是要透过一些重复的、不断回旋的诗句，让我们看见，哇，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如果你稍微读过一点旧约摩西五经，你会发现很快的读完第一节，你很快的把它跟摩西在生命记当中的教导联系起来。在生命记六章七节，同样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在那里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会发现，在摩西的教导当中，他所谈论的是，他是说，作为神的子民，你们整个人生都要被我们如今在这里宣讲的神的律法来充满和引导。这是神子民的人生，而这样的人生跟第一节所描述的恶人的生命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这种交错的对比，同样的是这希伯来诗歌当中常用的一种技巧。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我们看了第一节，那很自然的从积极的方面呢，有福之人是一个浸泡在神话语当中的人，是一个浸泡在神话语当中的人。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讶，这是诗人描述一个有福之人的一个方式。你会这样来描述一个有福的人吗？你是会这样来描述一个有福的基督徒吗？当你说哇，这人真是有福的基督徒，你想到什么？可是诗人在这里，他是在描述，他是从他跟神的律法的关系来描述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你感到惊讶，神的律法。曾几何时，神的律法被错误的当作洪水猛兽，仿佛我们这因信称义的人就必须要弃绝神的律法，仿佛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再没有律法的位置。没错，保罗已经清楚的指出，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没有人能遵行哪怕一条的律法，律法是要把我们人生的黑暗和无能打开。但是保罗同样清楚的指出，如果我们因此把律法当作污秽和无用的，那就是完全的错误。在诗篇这里，诗人是完全从正面的含义来看待律法在基督徒人生中的应用。有福之人跟律法有怎样的关系呢？他喜爱律法，他喜爱律法，律法让他感到快乐，感到满足，律法让他爱不释手。亲爱弟兄姐妹们，各位，有没有人曾经抱怨过你过于喜爱某件东西呢？你所喜爱的东西会占据你的内心，不是吗？在这里，神的律法占据了有福之人的心，影响和决定着他的喜乐和满足。他对律法的喜爱是很确实的，他不是口上说说而已。他喜爱神的律法到一个程度，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每次读到这里，我们的心都会泛起一种深深的痛苦，因为我们的内心被这样的话好像深深的击打。我们读神的话有时感到极其的喜乐，但这样的喜乐很少持续。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思想神的话，觉得够了，我不要再思想了，我已经想得够多了，让我放松一下，想点别的事情吧。但是在这里，诗人喜爱神的律法，他昼夜思想它。这里不是说诗人他关起门来废寝忘食的读圣经，即便这可能是一个合宜的做法，但是这里最主要是要表明，诗人生活的全部都被神的律法引导和鉴察。他的某一个决定，他的某个举动，他的某个下意识的反应，都跟神的话有关联，而且他对生命的反省是在律法的规范之下。旧约的学者，有一个学者叫范甘麦伦，他这样谈到，他说基督徒的默想不是分别一段特殊的时间，不论是早晨还是晚上进行个人灵修，基督徒的默想是在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反思神的话，不论是一天中哪个时间或在什么环境，近前的人都照神的话语 来回应生活。这是诗篇对有福之人的回答。基督徒们，这是否是你的人生？这是否是你所渴望的人生？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可能对此会感到迟疑，这是合理的，因为在这里诗人是对着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是他们一群宣称要敬拜和跟随神的人说的。但你如果和以色列人一样宣称要信他，要跟随他，那么当我们打开诗篇所读到的，是否是你所渴望的？是你所确信的？是你所孜孜追求的？诗人在这里清楚的宣告，这才是有福之人的人生。那么紧接着我们要问，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人生？让我们往下走，作者紧接着向我们描绘了两幅真实的画。这两幅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崛起，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会看到第三节，有福之人被描绘成一幅生命力很旺盛的树，一棵生命力很旺盛的树。这棵树栽种在溪水旁，因此它是蛮有活力的，它可以一直的生长，结果经历四季，绿意盎然。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树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隐喻，它代表着生命、祝福、盼望。这是有福之人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直接的结果就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这里用的英文只是 prosper， 成功的、兴盛的，意思是神祝福这人所做的事情。有福之人的一个标记是成功，他的一个标记是成功。这种成功有时是以外在的富足和通达来表现的。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说到成功这个词就很紧张，以为我在说一种成功神学。诗人在这里不是要鼓吹一种外在发达的信仰人生。这里的顺利，或者说神的祝福，首先是指着有福之人他所做的都是在神的引导当中，有神的同在，因此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可以承认，有时候神的祝福顺利是会以外在的兴盛和发达来表现的，就比如亚伯拉罕的兴盛啊，比如雅各的发达，或者约伯在经历他人生的困境之后，神重新的祝福他，使他的家庭兴旺。但有时顺利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表现的，比如你看到神引导保罗最终到了罗马宣教，对吗？却是透过九死一生的方式，透过牢狱之灾。但不论处境如何，有福之人的人生总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总是有神的同在，因此你可以说他总是有神的祝福。他带着一种强烈的盼望，就是神没有离开他。恶人确实极其的不同，是另外的一幅画面。他们的人生不像树一样充满活力，他被描述，这里被描述为康底。什么是康底？收割谷，这个稻谷或者小麦之后，磨掉它剩下的那个皮，对吗？人怎么只在什么时候会收集这些东西？实在没得吃的时候，没办法吃这个东西。但一般而言，你会发现这个外皮是没有生命力的，你种康底是种不出这个，是发不了芽的。如果它里面是空了，它也是发不了芽，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一般而言是会被丢弃或者被烧毁，然后最终消失无踪。 我小时候家里还种水稻的，所以我看到大人们怎么处理水稻。夏天他们收割完水稻晒干以后，他们会趁着有风的这个天气来这个把这些稻谷弄干净。他们怎么弄呢？他们用一个簸箕，那种簸箕把它装满，然后扛在肩上啊，迎着风的方向慢慢把那个稻谷往下倒。这样的话种的稻谷会落到地上，但是轻的呢，那些杂草还有那些空的稻谷呢，就会被风吹走，对不对？被丢弃掉的，没有出路的，不会被保留的，没有盼望的。这是一幅死亡的画面，没有神的祝福，缺乏神的同在，这样的人生完全错失了目标，没有任何的价值。显然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得到，脱离了神就脱离了生命的源头，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的盼望。不同的选择并非没有后果，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终局，最终审判会来到。有时我们觉得人生实在是很荒谬，恶人通达，义人反倒受苦。若没有神的审判，人生确实是很荒谬的。但神的审判最终会临到，是以公义的完全的方式来临到。我绝对不认同神的公义是会临到，但是是需要迟到。不，神公义的临到就是以完全的真正的方式来领导，不是一种次等的公义的领导，是一种完全的公义的领导。诗人向我们确认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审判会来，确实的会来，神要审判恶人，将他们击倒，恶人将无法在神面前站立。不仅如此，恶人将无法进入到义人的群体当中。在这里很显然我们看到他们似乎在义人的群体面前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就好像启示录向我们描绘的。而这审判使得恶人失去他最后的希望，落入神永恒的怒火当中，绝无例外。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做选择，我们知道选择会有后果，这使得我们的选择变得艰难。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很显然我们害怕那个结果，所以我们做的选择是要去避免那个结果，但是我们看待那个结果的方式常常是很自我的。这表达出我们的信心，我们并不是真的相信神的真实和他的话，以致我们用完全不同的两套标准去看待那个选择的后果。我们这种看待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如何抉择，但是诗人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局，神的审判要落到义人和恶人的头上，而这两群人显然在神面前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最后一节，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的，我们的人生绝非是无缘无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就被抛到这个世上，我们也不是由物质随机碰撞而产生的随机的结果，我们是有目的的被造物。我们的人生是出于一位大有智慧、大有能力、大有怜悯的神，因此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一个玩笑，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一个悲剧，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粗制滥造的，我们的人生反倒是蛮有荣耀和盼望的，我们的人生是值得期待的。神赐给我们的人生，举个例子来讲，它绝不是那种为了骗你去购物的 这种商业旅行。我们的人生是尊贵的私人定制之旅，这是神为我们计划的人生，是在神手中的人生。诗人这样描述，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知道他指明的道路，他知道那有福之人义人的道路。在圣经当中，知道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词，知道不是那种敷衍的回应，好像你听到了，然后你的孩子对你说，哦，我知道了，敷衍的回应，对吗？圣经当中的知道是一个非常重的词，它表达的是神完全的掌握，就好像夫妻之间那种亲密，那种相濡以沫，就好像父母对他的那个小婴孩一种完全的关照和看顾。在这里，神知道掌管义人的道路，看顾他走过的每一步。神要做义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神要引导有福之人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享受他的祝福、荣耀和同在。恶人所走的道路呢，却是通向死亡的，因为不是朝向神，反倒是背向神，远离神，而至终是被神弃绝的。诗人在这里没有模棱两可，他非常清楚地指出蒙福的生命之道，人生只有两条路，人生只有两条路，两种结局。我们要么行在神的律法中，被神祝福和知道，我们要么背向神，走向死亡。各位，我们的人生没有第三条路，第三条我们自己设想的路，好像人们常常想的那样，最好我在世可以随心所欲，死后与神同在。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要么蒙神悦纳，要么与神为敌。我们的人生抉择，我们在生命当中各样的决定，都是在诉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因此这诗篇就带出一个非常直接的呼吁，来跟随神，远离恶人，唯有如此才能得神的祝福，成为有福的义人。你会发现这呼吁贯穿在整卷的诗篇当中。诗人提出这个呼吁，他其后在不同的诗篇当中向我们真实的展现神的子民如何在这世上来跟随神，抵挡罪恶。在这里，有福之人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理想的形象，一个完全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的完美的形象。这带我们回到诗篇的开头，对有福之人的关注，你发现整个诗篇浑然一体，透过这个主题精妙的组合了在一起。诗篇一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有福之人的形象。当读者打开这诗篇，诵读、默想、应用这诗篇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感触呢？不论是对当时的犹太读者，还是现今的基督徒读者，让我们很诚实的说，当我们对照这个理想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点，我们发现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满足这形象，我们发现无论是谁都无法满足神心目当中人的样式。对犹太人来讲，当他们追溯他们整个的历史，不论是他们的先祖亚当，是他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他们犹太最伟大的君王大卫，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着可怕的问题。亚当忽略了他的使命，让世人陷在罪中，亚伯拉罕不信神的应许，他两次做了渣男，把他的老婆送给别人，让他落在可怕的危险当中。 大卫更甚，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霸占他仆人的妻子，并且他利用仆人的忠心来谋杀他。以色列的先祖、君王，他们的生命都急需神的介入来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换言之，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诗篇这里对有福之人的意象。可是如果连这些伟人，连他们都没办法满足，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可能按照诗篇一的教导去生活？他们怎么可能带着这样的意象活在世上为神做见证？那么他们不是最假冒伪善的人吗？即便找遍世间，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满足这理想的形象。可是这不代表神对人的要求降低了，因为神造人本来就是要人活出他丰盛、荣耀和公义的人生。因此我们明白，诗篇的编者、诗人，在整个诗篇的开头向我们描绘这个完美的形象，他的目的不是说你要自己做成这个样子，他让我们打开这个诗篇，看到神所造的人的样式，他要我们有一个关于拯救的意象，他要我们开始来盼望神的拯救。这诗篇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要我们描绘，向我们描绘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生。这诗篇的开始是要奠定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对救恩的渴望，对一位弥赛亚式的救主的期盼。对当时的犹太读者是这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如此。这是神要赐给他子民的人生。让我们对照他来看自己的人生，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有谁可以靠自己成为有福之人吗？没有，这是个糟糕的消息。我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理想，我们的生命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我们的幸运在于，当我们在历史当中去搜寻的时候，我们比犹太人幸运的地方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搜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了，他已经做成了。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新约是福音书？我们是要认识这位主耶稣。我们发现这位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远离罪恶的那一位。他虽然跟我们一样身作人子，他却没有犯罪。撒旦的试探也不能让他跌倒。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有圣灵的充满，有父神的声音出来说，这是他所喜悦的爱子。耶稣遵行神一切的旨意，他到来，他清楚地说，他到来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他是要成全这律法。因此基督徒可以不再被拘禁在律法当中，反倒是在基督里面自由地遵行律法。这位耶稣基督成了生命的源头，他正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带来生命的那一位。因此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即便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利，因为神的旨意就透过他的死成就了。他来走上十字架，正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成全父的救恩。耶稣正是这诗篇的作者所盼望的那个理想的人，那个完美的人，那位弥赛亚。他正是旧约的诗人所盼望的救赎。而这救赎的好消息，如今已经领到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凭着信心，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满足的，他已经为我们满足。神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成为真实的了。对于渴望要按着神的话语生活的人，对于渴望神祝福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这也是今天我们不必伪善的读这诗篇的原因。我们可以大声的读这诗篇，唱这诗篇。如果我们读这诗篇是以为我可以满足他，我们人是伪善的。可是当我们读这诗篇，我们看见他正是我们所渴求所追寻的那位救主的形象。如果我们读这诗篇乃是看见我们的主在其中，因此我们信靠他，对于在基督里信靠他救恩的人，就不再是伪善了。这诗篇就成为了我们对救主的称颂、赞美和感恩，这诗篇成为我们对救主最真实的描绘。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不断悔改、砥砺前行的动力。对于在基督里的人，这诗篇不断的呼吁我们来悔改，让我们投身于耶稣基督，并且为了基督的缘故效法他而活。基督借着律法已经照出我们的本相。基督徒人生成长的一个方面是越来越看清我们里面的这种恶毒和绝望。有时候我们里面的恶毒让你难以相信，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然后你开始找借口，我不是这样的人，只是环境太艰难了。当你拒绝自己的恶毒，拒绝自己的黑暗，你其实是在说，哦，耶稣，你只是拯救了一个80分的人，你没有拯救一个0分的人。我是一个80分的人，所以受你拯救了，我绝不可能是一个0分的人。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拒绝基督他的完美。可是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承认，越来越多的承认我们里面的罪恶和黑暗的时候，承认我们对罪还未有深刻的反思，承认我们对罪还没有真诚的痛悔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诗篇在这里向我们描绘的那个完美的形象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才会明白神要我们带入这个完美的形象的那个盼望是多么的激动人心，是多么的重大。诗人在极后的诗篇，他会帮助我们一步步的去看到神的子民跟这个罪恶世界的碰撞，就好像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一样。神怎么让我们在谎言和欺骗当中继续正直的工作？神怎样让我们在充满威胁和暴力的世界当中竭力的去养育敬虔的儿女？神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推崇自我的世道当中去敬畏他，去跟随他？神怎么让我们在性解放的泛滥当中去继续的节制、自守、追求圣洁？神怎么样让我们在追求属地物质潮流当中去仰望永生？诗篇会向我们展开，这是我们往后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往后的诗篇，我们会一步步的来看我们怎么样与这个真实的世界、失去的世界来搏斗。而在一开始，诗人给我们一个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可以牢牢的抓住我们靠他悔改、靠他得生命、靠他有盼望的那位理想的完美的弥赛亚的救主。这位救主，这个人是我们所爱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敬拜、所要宣扬、所要祷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便是有福之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却不是这样，而像汤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所以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荣耀的主，你差遣圣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了这完美的形象，救主的形象，他正是这有福之人的画像。其实他远比这些丰富，但是你却使用这有限的文字、有限的画面来向我们阐述那丰富的无比的、荣耀的、美丽的，就像我们诗歌当中所唱的美哉主耶稣那样，哦，令我们的心可以充满喜乐，被这荣耀所塞满的那位主的形象。主啊，我求你让我们投身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所祷告的、所宣扬的、所爱的、所跟随的那位救主耶稣。他怎样将三一神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向我们来彰显，他怎样引导我们去认识他。主啊，不是在虚谷当中认识他，不是在一片空荡荡的世界当中认识他，乃是在这个真实的、充满着复杂人际关系的、充满着试探的、物欲横流的、充满着人的真境和私心的、充满着人的愤怒、充满了人的这种骄傲的世界当中来认识他。因此我们越发的看见他是何等的怜悯，又何等的公义，他对我们充满了何等的忍耐，又是何等的恨恶我们里面的那种自私、那种顽梗。他怎么样充满智慧的引导我们，虽然我们一再的像一个顽石一样的不愿意听他的话。他怎么样点化我们这顽梗的心，使我们的心成为肉心。哦，主啊，我们思想这些，我们越思想这一切，我们的心越发被你所充满，越发被对你的颂赞和感谢所充满。主啊，使我们认识你，好叫我们由心而发对你的称颂，使我们在圣灵里有对你真理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心灵也因着圣灵的同在和真理的认识，我们迸发对你真实的热情。我们的敬拜不是有气无力，我们的敬拜不再是有口无心，我们的敬拜是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生命深处来发出的，它成为我们人生的写照，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啊，求你使我们活出这样的人生，在你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人生。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